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7月30号到8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和至今不能双盘打坐的同修交流。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维利。前段时间，本地区卫法院开庭非法审理一名外地的大法学员，外地来了很多大法弟子到本地区发正念，揭露喜恶，互相交流，讲真相救众生。每到整点就发正念，我发现发正念时，有的同修单盘腿，亲晨晨练。练第五套功法时，打坐竟有一半人单盘腿，半小时的时候就有一半人不练了，腿疼难忍的样子，只有几个人能双盘坚持到一小时。练完功后，我与同修交流同修盘不上腿的原因，有的同修在邪党迫害的前几年不练了，刚刚走回来，有的练功松懈了，几年来一盘腿就痛。而这些同修在以前练功时盘腿都能双盘一个多小时，可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师父在法中讲过关于盘腿方面的法，让我们回顾一下。我讲一讲这个单盘。单盘是你还不能双盘的时候万不得已所采用的过渡盘法。对这个单盘腿，我们对你要求不多，我们也不要求单盘，我们这套功法是要求双盘的。因为有不能双盘的，我顺便给你讲一下单盘。你现在双盘不了，你可以采用单盘的形式，慢慢的你还得把你的腿搬上去。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师父已经讲得很明确了，对于刚刚得法的新学员，暂时盘不上腿情有可原，但如果是得法多年的老学员还不能双盘腿就说不过去了，至少没在盘腿上吃苦。很多能坚持双盘腿的同修都是在得法初期下过苦功的，多数都是连单盘都不标准的，甚至散盘腿都疼得不行，就是横下心吃苦消业才突破双盘的，盘腿时间也是从几秒钟到几分钟再一点点的加长的。现在有的同修能双盘打坐几个小时纹丝不动，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完全是多年来吃苦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啊。相反，有的同修本来在吃苦上就差，再加上邪恶迫害，失去正常修炼环境多年，由于怕心、安逸心等，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每天练功都不能保证，本来能盘一个小时，腿还没疼就拿下来了，渐渐的盘腿时间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不能坚持，到最后干脆改单盘了，标准越来越低，严重者一盘腿就打怵。在大法弟子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就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我从修炼至今，对练功是从来不松懈的，打坐我每天都是从疼到痛，岁岁月月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晨练着。我算了一笔账，以每天只练一次功打坐一小时为例，如果每天打坐在半小时腿开始疼时，坚持到40分钟就把腿搬下来，每天每次就少练20分钟，一个月就有600分钟没按照练功带的要求完成，那么一年下来就有7200分钟的疼痛消业的机会失去了，一年就少练120个小时。如果每天每次打坐一小时，120小时就等于每年少练120天功。如今正法已经走过15个年头了，按照这规律算下来，15年就等于少练了1800天功，也就是少练5年的功。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每天打坐少练20分钟， 正法十五年就等于少练了三分之一的功，这还是对每天都坚持练功的同修来说，每天少练一点，十五年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那有相当一部分同修多年来对待练功很松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严重的一个月也练不上几次功，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最近我就遇到了几位身体出现很重病业假象的同修，有的离世了，有的还在病业磨难中煎熬着。据我所知，各地区被旧势力迫害成病业假象的，严重的被拖走肉身的同修，多数都是不能保证正常练功时间和质量的。我们当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本来应该通过练功消的业没有消，该转化的没有转化，业积攒多了就会造成一个很难过的关，时间一长积攒下去就会聚成一个无法逾越的难。师父早就在法中告诉弟子，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佛家上乘大法的大圆满法的动作去练了。动作一方面是用强大的功力把功能和机制加强，从而达到法练人，另一方面在身体里还要演化出许多生命体。在高层次上修炼要出元婴，即佛体和演化出许多树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要通过手法去演练。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我认为只要在平时一点一滴的做好，长期坚定的修炼，就会大难化小，小难化了，一个大难化了，一年就能化掉几个难，在实修中做到才能减少损失，相反几个难堆积就成了巨难。师父在法中这样告诉弟子，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说没有时间或者其他借口不出来练功，我说那都是对法理解不深，精修心不够。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同修啊，修炼了这么多年，正法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我们到底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多远？师父一次次苦心劝诫弟子修炼如初，修炼如初，可至今有的弟子连每天晨练都坚持不了，盘腿也是想怎么盘就怎么盘，怎么舒服怎么盘。师父看着我们这样多着急呀，个人建议同修多看看大圆满法。最后拜读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少习自省天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红银二之理智觉醒，有感而发，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磨刀不误砍柴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位老年同修长期陷入病业状态中走不出来，近期又出现了腹部积水，他不愿意去医院，但是儿女们和老伴不愿意，认为有了病就要去医院看病吃药才是正理，儿女们和老伴都支持他练法轮功，但是在他的病业状态上理解不了，熬不过儿女，没办法了，上医院吧。各种检查都过了一遍，检查不出来病，住了几天医院回来了，家人说练法轮功我们支持，但是药要按时吃，不要耽误了病情。 今天找到我和我切磋交流，我就谈了自己的认识。我说我们都忘记了一点，对发正念重视不够，这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我们没有运用好。我们发正念真的很重视，对自身的空间场清理得干干净净，和宇宙真善忍没有任何障碍的沟通起来，你看会是什么样。常人中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都知道要讲真相救众生，可是我们的基点不对，怕跟不上正法进程，怕自己圆满不了等等，老是抱着畏思的念头，怎么能助施正法呢？我们真的下一番功夫，真正入心学学法，发好正念，纯净自身，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时，再出去讲真相，事半功倍，救人更多更有成效。同修想了想说，从今天开始，我重视发正念，延长时间发，好好清理自身的物质空间场。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开示，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通过和同修交流，再次学习这段讲法，我悟到一点，如果大法弟子重视发正念，清理好自身，邪恶无空子可钻，众生也不会被干扰，救度起来也容易得多，家庭环境也要随之改变，向真善忍的方向转变，身边的众生也会认同法轮大法好，反之就是对众生不负责任，看着众生被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而束手无策。因此至今还没有重视发正念的同修要重视起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磨刀不误砍柴工，修好自己才能使救度众生的事做得更纯净而又神圣，才能把三件事都做好，才能达到师父所要求的，才能撑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光荣而又神圣的称号。
重视家人在营救同修中的作用。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很容易忽略家人明白真相的重要性，实际上家人明白真相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家人不明白真相带给我们的就是损失。有个同修今年暑假到外地去看望亲戚，到了当地的火车站时，被当地火车站派出所绑架搜身，来接他的亲戚们没有一丝的埋怨，反而骂中共不讲理，直接到派出所要人。下午当地的国保大队来了两个人，亲戚们就迎上去直接问，你知道毛毛毛毛毛毛为什么离开610了吗？这两个人愣了一下，马上说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亲戚说他们明白真相，怕遭恶报，并举了几个例子，结果这两个人扭头就走，也不管了。后来铁路公安处的人也来了，气势很凶，亲戚们也不怕，直接问他们，中央的610主任李东升被抓了，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被抓了，你们知道吗？其中一人很凶地回答，与这件事没关系。亲戚说，怎么没关系？为自己留条后路吧。他们还很凶，不相信。亲戚就问，活摘器官知道吗？这么大的罪恶都干得出来，有本事把这些元凶抓起来，谁都佩服你。抓这些好人证明了什么？他们不吭声了。派出所所长赶紧把亲戚们拉到一边说好话。最后他们没招了，主动找到亲戚说，两个办法，一个是人我们带回到公安处，一个是人送回原单位，由原单位处理。亲戚说，这要征求本人的意见。最后人被送回了原单位，亲戚要求人送回去要打个电话，不要拉到半路活摘器官了。那两个人赶紧保证不会的，送到家就打电话。家人明白了真相，是不会畏惧中共的暴政的，对大法弟子没有一丝的怨恨，反而会站在大法弟子一边一起反迫害。与世人一样，家人明白了真相，就会升起善念与正念，会正面对待大法弟子，会成为活传媒，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甚至机缘成熟成为大法弟子。因此至今还没有重视对家人讲清真相的，应该重视起来了。
突破发正念的干扰，天津大法弟子。昨天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谈到有些同修在发正念时的各种状态。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同修，发正念时困、迷糊、倒掌等现象。想与同修交流，当初自己是怎么突破发正念被干扰的？刚开始，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时，两种手印，单手立掌、莲花掌，无一到位。一立掌，手指就弯曲，成弯钩状；莲花掌根本就打不开，成球状。胳膊重似千斤，每一秒都是煎熬，有时五分钟都很难坚持。心里又急又恼，恨自己为什么不行，急自己不能与同修们一道做好师父交给的使命。心里明白，急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我就定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好，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首先，从外形、手势上达到要求，单手立掌、莲花掌。我就对照师父的照片，精进要旨二，求师父加持，一次一次地睁着眼练，闭着眼练，无数次的练习，渐渐地改变了当初的状态。在练习的同时，在法上提高，一定要在法上理解大法弟子发正念的重要意义。发正念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伟大、神圣而严肃的历史使命，是注视正法，清除宇宙中迫害大法、干扰正法、阻碍救度众生的旧势力、黑手、烂鬼及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与一切不正的邪恶因素，是伟大的佛法神通的展现。发正念是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作为大法弟子，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我就无数次针对干扰我发正念的邪灵发正念。发正念是主佛赋予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清除宇宙中干扰正法、阻碍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我是大法弟子，我现在履行主佛赋予的神圣职责，谁干扰我发正念，那谁就比宇宙中最邪恶的生命还要坏，那谁就是首先被清除的对象。多次的清除，干扰越来越少，虽然动作上也做到了， 法理上也明白了，可每次发正念都感觉理法的要求差得很远，像隔着什么东西似的，就像发出的拳头软绵绵的，很苦恼。修炼没有捷径，只有听师父的，向内找，多学法才是根本。因为法能破除一切，法能正一切不正的。师父讲，我们要给你身体下上许许多多的机能机制，都连带着法轮是自动运转自动演化的。转法轮，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持法轮，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我们这里要下法轮契机，一切修炼的机制等许许多多上万而不止，这些都得给你，像种子一样给你种上，把你的病去掉之后，把该做的都做了，该给的东西全部下给你，你才能在我们这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出来。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给你，那就是去病健身。说白了，有些人不讲心性，还不如做体操呢。转法轮，我们练功动作正确，是加强师父给下的机能机制契机等，如果动作不正确，则带偏了机制，就会出现不正确的状态，生理上的麻烦等而不自知。我就想发正念是修炼的一部分，师父同样会给弟子做好铺垫，赋予弟子那么大的能力，如果我们每次发正念时都能达到要求，我想我们清除邪恶的能力，救度众生的能力，自我保护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我们的法器会越用越顺。发正念迷糊困倒掌思想六号等，不但起不到发正念的作用，还会被邪恶干扰，甚至被迫害。我在心里就坚定地对师父说，弟子发正念也要形成良性循环，做得越来越好，把师父赋予的一切能力加强得越来越强。在这过程中，师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障碍，强烈追求想要达到最佳状态的执着，想要做好的本身没有错，而是要明白那种状态是放下了执着心，同化的大法境界的升华自然达到的，不是求来的。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无求而自得。当我不再执着的时候，发正念的状态一点一点也在发生的变化，手掌变形迷糊等现象很少了，特别是重视千斤的胳膊轻松了，发正念的时间也延长了。在多次的练习与学法中，感受最深的是发正念不是摆架子，表面上达到要求，关键是要实修，使发正念的真实意义起到实效。尽管这样，我发现内心深处没有触动。我把师父有关发正念的讲法认真的学，一点一滴的同化，渐渐的融于法中。随着学法的深入，对发正念的理解发自心灵深处的震撼无以言表。在观赏神韵时，改变了以往的观看，而是置身于师父引领众神创世正法救度众生一幕幕恢宏的历史中。有一段时间发正念时，一立掌就犹如坐在了自身宇宙体系之巅，不仅是力可劈山，那真是王主横扫一切的气势，不可言状。通过十几年的修炼，我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今天之所以写此文，一方面是要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同时与发正念存在问题的同修互相促进，在法上共同提高，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如有在法上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闻过则喜与不让人说，今天脑海里映出一个成语，闻过则喜，感觉很有道理，也有助于去执着，写出来与同修分享。闻过则喜出自先秦孟轲孟子公孙丑上子路，人告知已有过则喜，过 过失、错误，则就。听到别人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就很高兴，形容虚心接受意见。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教义的话就给人家敬礼，伟大的舜帝又更为了不得，总是与别人共同做善事，舍弃自己的缺点，学习人家的优点，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长处来行善。从他种地、做陶器、捕鱼，一直到做帝王，没有哪个时候他不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也就是与别人一起来行善。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别人一起来行善。战国时期，孟子对他的弟子们谈到勇于接受批评的问题时，举出历史上三个善于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即子路、禹和舜。春秋时期，鲁国人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之一，他为人诚实，刚直好勇，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时，他虚心接受，并且十分高兴。大法弟子是宇宙中威德最大的生命，但在去执着上却不尽人意。往往遇到问题时，当世人或同修指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时，不但做不到闻过则喜，甚至会推责任不承认，或找理由，严重者甚至会反指对方的错误，和对方吵起来的都有。这时所显示出来的根本不像一个修炼者，有的连常人都不如，总之就是不让人说。遇到问题向内找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做不到就是不按照法的要求做，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让人说的背后有显示心在作怪，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缺点，懒惰心在作怪，不想改掉自己的缺点，反映出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不真不善不忍。大法弟子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是要圆满的，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的。名就那么重要吗？是该想一想了。古人因为能做到闻过则喜，修正自己的标准，而成为了圣人。大法弟子如果因为不让人说而影响自己心性的提高，则太不应该了。
放下情面，赶快帮助同修精进起来。自己平时练进攻或发正念时，经常会看到有些不精进同修空间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有的还在喝酒的、抽烟的、打麻将的、看常人电视的、玩游戏的、执着常人生意、色欲心不去的，他们的身体空间场非常灰暗、阴沉沉的，有的众生寥寥无几，有的被邪恶破坏的不像样子，乱七八糟，身体空间都是黑的。当烟酒进入其身体时，真是烟雾茫茫，酒气熏天，像雾霾一样的浑浊，人和万物被熏得像吃了迷魂药，躺着不动，草木枯黄，秃山裸露，一片狼藉，非常可怕。下面记录的就是几天前在练静功时看到的。我身边一同修由于抽烟戒不了，身体空间场显现出来的一幕，与学法典同修交流后，觉得应当写出来，给有类似方面问题的同修提个醒，引以为戒，赶快惊醒，放下执着，精进起来。另外，也希望看到问题的同修放下情面执着，主动帮助不精进的同修，让师尊少一份为我们操劳，努力做好三件事，共同提高。入定后，同修的空间场出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浑浊黑暗的空间，一座光秃秃的山脚下，有一山崖，山崖的峭壁上站着两个人，穿着黑衣服，一前一后，面对前方，崖下面有一条河，黑水翻滚，两人面目表情痴呆，双目微闭。突然，站在前面的人身体一跃，跳下水中，紧接着第二个人向前走去，我赶紧喊，我来救你。此人像没听见一样，身体一跃，跳进水里。我哭喊着，师父啊，快救救他们吧。这时师父从空中飘来，站在空中正视着这一场面，一动没动，哭了，泪水不断地往下流。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师父侧过身体，转过脸来，长叹一声，唉，不争气呀。看到师父在哭，我也跟着哭。我拽着师父的左手问师父，我能做点什么？师父没吱声。 我说，师父，我明天去找他，去帮他一把，但我不能保证成功，可以吗？师父使劲地用手舞动两下，意思行。师父的思维传感打到我的头脑中，不争气的太多了。之后师父眼含泪水飘然离去，我望着袈裟飘逸渐渐离去的师尊的身影，痛哭失声。等我抑制住思绪，定眼看去，跳进水里的两个人头还在靠近峭壁的边上漂浮挣扎着，我无能为力的眼看着他们的身体渐渐的往下沉去，遍地黑乎乎的看不清的怪兽伸着长长的脖子，瞪着凶狠的眼睛在寻找食物。出定后，我的心情非常沉痛，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我去了同修家，把情况说了一遍，同修很激动，表示从今以后一定要精进实修，现在正在用法归正自己，烟戒掉了。再看这位同修身体的空间场逐渐的清亮起来，现有层次所见所思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修去怕疼的心？作者大法弟子。近期牙齿经常痛，最厉害的一次让我一整夜没合眼，整个人疼得在床上打滚，疼得眼泪哗哗的流。我跪在床上求师父救救弟子，同时也不断地向内找，发正念清除一切强加给我的干扰因素，但始终没有效果。我就这样翻腾着哭着，一直到早上集体练功的时间，我坚持着把功做完，功一做完，牙痛戛然而止。这一夜的疼痛使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感到心有余悸，殊不知自己有一颗怕疼的心。最近又一次牙痛，虽然没有上一次严重，但也让我疼得整个心都在颤抖。我开始大量看书学法，练功，发正念，潜意识中有一种认为，只要我多看书学法，多练练功，多向内找，多发正念，一定就会好的。其实这是一种隐蔽的求，学法练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真正的提高，发正念的目的不是为了助师正法，而是求得身体赶快消业，求得舒服，完全忘了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认识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内疚，自己修来修去还是个思，这个思是偏离大法的，是必须要修去的。另外我也认识到了自己有一颗怕疼的心。师父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因此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一定要有坚强的意志，多看书，多学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把宵夜中怕疼的这颗执着心修去，不辜负师父的苦心救度。
不执着，不回避。很多同修至今在男女问题上摇摆不定，法理都明白，议论别人的问题时也头头是道，可一遇到自己就举棋不定，原地打转，想舍又舍不得，想放又放不下，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纠缠其中，萎靡不振，剜心透骨的在情欲中挣扎。殊不知情是越争越紧的网。红音三，什么是你的向往？挣扎其中只会像蚕宝宝吐丝一样作茧自缚，把自己困死。其实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法中明确说过，大法弟子是可以结婚的，结婚并不违背法，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的内心，师父有没有安排结婚这条路。 本地有的同修经济条件很困难，向同修伸手借钱去结婚，有的双方家里反对，顶着各种压力非要结婚，把宝贵的正法修炼时间都浪费在缓解两个家庭的关系中。有的女同修本来情欲很淡，可男同修色欲心没去，结婚后真是拖着女同修往下走，明明没有条件非要结婚，除了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放大人心的执着，对自己的修炼没有一点好处。当然有一些夫妻同修配合得很好，共同精进共同耕耘的例子也是很多，如果顺其自然，各方面都顺理成章就走到一起，能够在法中互相圆融，互补不足，用法衡量，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那就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以前也看过同修文章说，有夫妻同修在主佛面前签下誓约，夫妻各持誓约一边的卷轴，立誓共同下誓主持正法，兑现史前宏愿。大法是圆融的，结婚不结婚作为一个精进的弟子来说都不影响，归根结底修炼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一生，我们应该在哪一天遇到什么人，其实早已经定好了，我们只要始终相信师父给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当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都想想是否符合法，是否会影响修炼与救人，那么答案不就自然在我们心中了吗？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在旅馆里给人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初一个常人朋友让我到他旅馆帮助管理时，我很犹豫，以前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生活很有规律，突然让我到旅馆去做吧台，太酸身子，不利于救人呐。可是朋友一再让我去帮忙，考虑再三，我还是去了。朋友的旅馆比较偏僻，不过30个床位，朋友说近3年来每天住宿客人不到一半，满员时候很少。上班的第一天，我发出强烈的一念，一定要让这里成为讲真相救人的平台，让天南海北到这个城市出差的有缘人到这里来住宿，没有缘的人别来，然后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并请师父加持。说也奇怪，来住宿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而且经常爆满。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得救的，于是对于每一个来住宿的人，我先不急于给他们讲真相，而是发正念清除其背后障碍他们得救的因素，之后再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许多客人说，你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呢？脸上特别阳光，特热情，看着你就觉得亲切。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呀，你得救了，我能不高兴吗？有一个30多岁的孕妇住店，哪天她说有病，走路都打晃，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并办了3退，第二天看到她时，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欢快地跟我打着招呼，上楼梯时几步就跑上去了。我知道无论是他明白的那面还是身体的表面，都在被大法得救后开始更新。有一个农村老太太到城里来治病，开始住旅馆那天迈步都困难，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办了3退后一再嘱咐他，老太太啊，你就不停地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一定管用。老太太说，我念，一定念。2天后，我见老太太脸色有了红晕，走路也轻松了，常常脸上挂着笑容，每一个客人从住宿到离去，听完真相就是不一样，大法就是超常啊。有一客人常常爆满，朋友很高兴，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有时出去办事或旅游时把生意全扔给了我，
他说，我这店从来没这么火爆过，是你给带来的福。我觉得在旅馆讲真相一点不比在外面少，只是过程中一定要理智，同时要注意安全。客人来了先别急于讲，先发正念，清除背后干扰，再求师父加持，稳稳当当，这样效果好。一点体会写出来，意在与大家交流。
草原拼花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悟星。2014年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唐人电视的今日典记栏目当中也有2014年是一个救赎之年的说法。这几年我们几位同修都要在草原上这个最绚丽的季节结伴到草原的深处采花拼字了愿，要表达对师尊的崇敬，更是要对亘古草原上需要我们救度众生的一种救赎，另一种诠释吧。今年我们的草原真是别具一格，鲜花盛开，群鹰聚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万古草原经过风雨的洗礼，伴随丰沛的雨水，茫茫草原深处的生命尽香奇艳，意义不同寻常。或许是我们去年有过上山采黄花野菜的经历吧，或许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今年又将到来的灵动吧，他们的生命也需要救赎，更需要大法的救度，当然他们尽相展现他们最尽力的一面，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就拿草来讲，格外的新绿，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再看那花呢，更将我们最绚丽的色彩图物，红的、黄的、紫的等等吧。人世间的语言对于这种感受来说真是匮乏得很，我们面前流过的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色彩，也许是一种感恩，也许是一种欢呼，也许是草原深处上的生命，他们明白的一面都知道，亘古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大法弟子将师父的大法赐给他们，圆他们亘古的等待，圆大法弟子史前的誓愿。陡坡车子也神奇，我们此行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采摘草原上一种山菜叫做黄花菜，还有色彩绚烂的百合花，实际上是在圆我们亘古的心愿。满山片野都是红黄紫白花，错落有致，搭配合理，说是迎接我们大法弟子也不为过。草原上的美景更是自不待言，而我们呢，从上山就开始播放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旷世的佛音仙乐回荡着在大法弟子的亦步亦趋中，回荡在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中。当然人间看到的是花草，在另外的空间一定都对应着一群世界的生命呢，那种美好一定也是无与伦比的。看得出来同行的大法弟子那种愉悦，与那些亘古等待救度的生命相比，真是神圣的很。讲真相，劝三退，助师正法，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年龄大的也好，年龄小的也罢，就连我们过来的司机也有一段奇缘呢。去年上山采花拼字，法轮大法好，雇的是他的车，今年又雇了他的车，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不时的念叨着，和你们在一起真好，没有常人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大家都说我们法轮大法可是净土呀。他的面包车更是神奇，去年我们坐车的时候也是过这个陡坡，记得当时我们都得下车来面包车才能过得了这个陡坡，而今年呢，我们不仅不用下车，坐在车上，车子一溜烟的上去后，就听司机一个劲的叨咕着，咋回事呢，今天咋这么顺呢？当然表面上看是车子很配合，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众生来的，众神都在帮着我们啊。后来我如约把转法轮送给他，一再的叮嘱他，转法轮这本书 你可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这是大法弟子用生命捍卫来的大法书，99年以前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现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你去年向我请了这本大法书，我今天才给你请到，你一定要珍惜呀，一定要一气呵成看完，你就能明白大法是怎么回事了。令我十分意外的是，他郑重地说，我最少得看三遍，看一遍看不出来啥。后来我们在用花拼字的时候，就看见他坐在车子的印亮处，非常神圣的庄重的看转法轮呢。送你一个桃子叫如意吧。采花的过程中，有一个骑摩托车的直奔我们而来，看那架势一定是冲我们来的。我心里当时就发出一念，来的都是有缘的，一定就是来得救的生命。我就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站在那里迎接远来的客人。到了近前一了解，才知道这里是人家承包的草原，他还以为我们是挖药材破坏人家的草原呢。一看我们是采摘百合花、黄花、野菜的，原来的气势顿时在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中得到善解。我们一给他讲真相明白后，十分高兴地做出了三退选择。他那兴奋劲儿，我明白是师父的慈悲祥和的能量场充满在我们彼此间。当时手里没有别的食材，只有一个桃子，我就笑着对他说，没有什么给你的，只有这个桃子，希望你顺利逃离灾难，平安如意吧，并给他做了三退，起的名字叫做如意，希望他一定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要将大法福音传给他们家人。他高高兴兴地骑着摩托车走远了。百合拼就的真善人好。我们在山上找到一处能够拼花的地方，正在拼花的时候，就听见远远地传来马达的轰鸣声。看见山下的草原路上有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路过这里，看见我们的车停在那里，他们也停了下来，再向司机问我们在干什么的档口，我们也发现了，我心里一念明白，这一定是等待得救的生命。我们就站在山上大声的高呼，你们上来吧，上来看一看。听到我们盛情的呼唤，他们一家三口就从山下的草原路上兴致勃勃地走上来了。当看到那些神奇的百合花拼成的真善人好，每个字都足有一米见方。当看到大法弟子的智慧在茫茫草原深处留下的最神圣的一幕，他们一家三口连声赞叹。我们明白，他们一定是头一次看见大法弟子的智慧。大法的神奇让他们开了眼界，真好，真漂亮，一直不绝于口。我们知道师父赋予我们的机会来了，同修们就开始给他们全家讲真相。女的说已经三退了，孩子小还没上学，男的说还没三退。我们知道一定是师父在圆融着一切，男的当即表示三退，非常高兴地做出了他生命的选择。当时我们就将临行时带来的樱桃捧给孩子，从孩子的无邪的目光看得出来，大法的慈悲美好令他们全家高兴的真是无以言表。我们一再叮嘱他们一家三口，时刻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同修一行七人，年龄大的73岁，年龄小的38岁。同修用圣洁草原上黄花拼成的诗赋好，并且拍摄下来，搭配自己写的几首诗，现都录于后面，以此表达大法弟子铭记师父嘱托，一丝一念都在法中，注师正法，以此记之。云白天蓝草原绿，万花笑看法图记，真善人好百花拼，完成使命风流去。法图唱歌鲜花笑，得救生命尽法好，天清体透觉者道，同化大法回天朝。法图行车救草原，百花欢呼等今天，快讲快救促三退， 喜得大法笑开颜，各自承包一念天，救度众生别怠慢，精进做好三件事，无私无我法无边，兑现誓约了宏愿，法理深奥胜图仙，心境学法有内涵，高层凡理悟不难。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